我们一起同心祷告。阿爸天父，在一个时刻，我们愿意学习玛利亚当年在你面前因着你一连串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事，我们愿意反复思想放在心里，求你圣灵光照，使我们真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更使我们真正敬拜我主耶稣基督。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希伯来书，请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要看第一到第四节。新约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所以我们当越发珍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为这段经文取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题目，如何避免随流失去救恩。原因是因为在这个经文一开始的时候，第二章第一节他就说到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但是如果你把整本希伯来书读完的话，你会发觉我给的题目是一个很差劲的题目，很不好的题目，很不恰当的题目。那你说既然是如此，为什么我要取这个题目？因为这样的题目在现今在市场上最流行跟最有市场，大家或许应该同意。今天所谓的如何如何如何成功，如何投资得到最大的回报，这一类的题目最能够吸引人。如果不放这样的题目，可能人看都不想看。但是很可惜，当我定这样的一个题目的时候，我很可能扭曲歪曲希伯来书的作者的那个意义。如果按照我们的思维，我们所兴趣的，我们所比较感到直接有关系的那种思考方式，要来所谓了解这个失去救恩的问题的话，我们很可能误解希伯来书的作者的原意。就跟这个流失这件事情呢一样的道理，你说怎么信仰的流失还不到一代的事之的这个时间就发生了？希伯来书出现的时候，希伯来书写成书的时候，最多当时的基督徒，当时的这个信耶稣的这个教会，最多最多是刚过了一代。如果我们以当时的平均的这个年龄啊，人的存活的平均在罗马时代呢是25岁，你会很惊讶，怎么人就一般那么短命呢？那是因为呢，在罗马的时代初世纪的时候，有太多的婴孩夭折，所以把这个比例给拉下来。当时的这个平均年龄呢，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是25岁。如果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70-80岁甚至90岁是很平常。今天我们讲一代的时候，可能就不一样。在旧约时代，一般旧约的学者呢，把一代大概是看成是40年。那不论是25年、40年，所以呢，希伯来书出现的时候，最多信耶稣的信徒最多是刚刚过了一代。在这么短的时间，就会出现流失的问题。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当我们回到现实，回到这个信仰的现实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关于信耶稣，关于人对上帝的态度，关于人对敬拜上帝这一件事，我们是这个时间是很短很短的。我们是很轻易的忘记上帝，我们是很轻易的放掉这个信仰，我们很轻易的就离开这个信仰。 这个是整个事实，尤其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过去几千年的人类的文明跟人类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而且人失去这个信仰，或者放弃这个信仰，或者是轻易的离开这个信仰，有时候不需要有太大或者是太严重的原因。当年亚当跟夏娃是在最好的环境、最好的条件底下放弃上帝的。我们也许以为说，因为环境恶劣，因为冲击，因为打击，因为种种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问题，使到我们呢不能够把持这个信仰。但是当你打开创世纪第三章来看的时候，那个是在最好的环境条件底下人背逆上帝，那个不是在一种不知道、不认识、不了解、不体会、不经验、没有看见、没有感受，不是，是这一切都有了，但是人还是可以背弃上帝。我用的是背弃，或者是背逆，或者是背叛，这绝对不是一个呢很中性的，不是绝对是一个要让我们呢用一个很比较舒服，我们觉得感受比较好的视野下，这是明明是明明知道，然而却还是放弃，不单只是放弃，是背叛，而信不过上帝。这个是亚当跟夏娃的这个问题。那你说为什么会如此？那就问为什么的话，就能够如何避免。这个是我们一般我们很自然的一种思考方式，跟我们处理问题的这个方式，这很自然。我们说从失败的当中得教训，从问题的当中我们避免下一次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来研究，我们要来分析为什么这一次的金融风暴会发生。我们要尽量去挖、去发掘那过去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希望避免下一次的发生。这在处理我们现实生活里面种种许多的问题，甚至这个灾难，这个是非常重要跟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要去分析为什么，然后就能够如何避免。不过我相信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把圣经仔细的从头读一遍的话，有一个很特别的问题跟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你找不到答案。为什么人会犯罪？为什么会有罪恶？为什么会有恶？我先把我的立场先讲清楚，凡是能够可以给你答案的，那个如果不是错的，就是异端。牧师，你不要太武断，你怎么可以？你又不是最精通圣经的人。我不是最精通圣经的人，我是根据圣经所提供的资料，尽量去根据圣经有说跟没说。圣经从来就没说为什么人会犯罪，圣经只说，也斩钉钉的说，也很肯定的说，人犯罪。而圣经不逃避，也没有软化，也没有美化，也没有呢这个稍微的在人犯罪这个事实上呢，给了我们一些所谓让我们比较舒服的一些的记录或者一些讲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直告诉我们人犯罪，甚至到一个地步，上帝都不得不出来处理这件事情，就凭着上帝必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耶稣基督降生，这就是就证明说人犯罪是一个事实，人犯罪是一个不可逃避、不可推诿、不可用其他的这个形容来形容的。如果不是的话，上帝不需要来处理，更不需要呢来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是事实，并且到一个地步，连上帝自己本身都不得不来处理跟担当。但是 你找遍圣经，你找不到为什么人会犯罪。不过你到过去的教会的历史传统的里面，在神学的讨论里面，在哲学的讨论里面，却找到许许多多为什么人犯罪，为什么会有恶。不过你偏偏在圣经里面找不到恶的出现，为什么会有恶，是一个谜，没有办法解释。只有我们知道的，圣经给我们肯定，这个福音给我们肯定知道的，是上帝处理恶，上帝甚至被恶击打，这个是很清楚的，这个是很肯定的，这也是教会不断的在宣讲的。每年的两个主要的节日里面，就是因着这件事情，圣诞节跟受难节，这也是上帝托付教会要不停止的宣告跟传讲这件事情。上帝是一个处理恶，担当恶，甚至被恶击打，甚至在恶当中受罪，但是上帝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解释为什么恶存在。这个在哲学里面是一个讨论不完的。今天就是哈佛的这个神学期刊，或者是美国的这一个所谓的哲学的那一个期刊，时不时又在会爆出有人在发表这一个问题。不过圣经就是没有给这个答案，因为知道答案跟给理由跟处理那个事情本身有时候可以是没有关系的。佛教在这里给最多的探讨跟最深刻最深入的这个解释，是叫我们深深佩服的。那一种的那一种解读解释呢，的那个体系的严密跟浩大，但是你来到圣经的时候，你找不到为什么会有恶，只是告诉我们恶存在是事实，我们不要忽略它，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这个不是我们天天都深受其害，也都在其中。为什么会有罪？不是去找问题、找理由，而是我们看到罪的这个事实。为什么会流失？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提为什么会流失，所以呢就不会说如何避免，但是他却要信徒，他却要他的读者知道这个流失的这个事情是一个事实，已经正在发生，还会再发生，过去也曾经发生。讲到流失，流失这个信仰，流失对上帝的这个敬拜，最佳的典范，最佳的例子，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在这个第三章的时候也引用这件事情，就是犹太人自己本身。当年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领出来，而我们稍微对出埃及这个事情有一点的印象，或者在电影里面，或者在一些书籍里面也看到，是经过一连串的非寻常的许多的神迹奇事跟很特殊的那一种的情况底下发生，然后他们出了埃及。不过终归不久，以色列人还是不断的在那里背叛上帝，不信靠上帝，不信不过上帝，这个是事实。我记得在好几年前，我们在圣经课，有时候在家庭小组里面查经提到这件事，组员每次问为什么韩牧师，我说没有为什么的，不要去问为什么，去问为什么就往一个错误的方向去探讨，白费气力，最后只搞出一大堆的解释跟理论，而最后更 根本没有真正面对问题。不要问为什么，这个就是事实，就是会这样子，人就是会这样子。一个经过上帝的恩典，一个才不久之前各种的神迹奇事，各种上帝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带领，给他种种许多的恩惠恩典，不久之后他可以就是忘记，他可以就是做出背叛上帝的事。这个就是人性，这就是人。如果我们愿意更加是面对跟正视这样的一个事实的话，对我们帮助远远大过我们在那边问为什么。我们就问为什么，然后我们就推论，当我们一推论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一般上，我们人一般上的一种的思考的方式，跟最流行的就是因果关系，势必有因才有果，既然有这个果就必有这个因，所以呢，因果呢，既然人会犯罪，我想应该是上帝所造的人呢不够完美，埋下了使到人会犯罪的一个因在里面，可能是在他的脑中枢里面，可能是在他的这个 Dawkins 所说的基因里面呢，已经有一个呢那一种会败坏的基因在里面。然而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些，所以我们就在那边争论，就在那边辩论，上帝造的人是完美的人吗？上帝造的人如果是完美的，他为什么会犯罪？这些问题没完没了。而当我们也因着找不到答案，当我们也不能够得到答案，当我们将信徒提起这个事情，他们也哑口无言，包括牧师，我们洋洋得意，这个信仰没有什么意思，根本呢不合逻辑。但是问题是，你的逻辑是事情一定要用因果的框架来解释。如果有没有可能不在因果律底下的，你先证明因果律是唯一的律，导引全部的事情的，你先为我证明这件事情。传道书就告诉我们，热光之下发生的事不都是由因果律来决定的。约伯记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不是因果律来决定了约伯为什么会受苦跟受难。约伯受苦完全出自于上帝的主权跟上帝的旨意，那不是一个因，不是一个果，有另外一个律在那里的操纵。它可以是就是这样，就这样，就正如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那个事情出现的就是出现了，它背后不一定要带着一个因使到它出现了。各位，所以我们问为什么会流失，这个问题本身是假设，一切的事都发生在因果律底下，所以要去知道为什么会流失。那么我们也尽量的去解释，尽量的去找这个可能的原因，为什么我们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曾经跟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曾经在一起的献诗的，曾经在一起呢在退休会的，现在呢不在了，不再来教会了，不再敬拜主了，甚至呢放弃这个信仰了。然后我们就在问为什么，为什么？哦，因为禧莲堂的教导不好，因为禧莲堂的关爱不够，因为，当然这些都重要，这些我们都需要考虑，这些我们都需要好好的去调整，都需要好好的去改进。但是有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值得我们去注意，甚至值得我们呢用尽我们一切的心思跟我们的财力物力能力去做的事，也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提出来的一个所谓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处理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方向，一个真正的一个目标。 他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他没有为他的这个读者去分析他们为什么会流失，但是他一直提醒他们不要使自己掉进这个事实里面，不要让自己呢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他的劝勉，他的这个答案是非常直接也非常简单的，就是第二章第一句话里面所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什么叫做郑重？在第三章第六节，我们翻第三章第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他讲了耶稣基督的道理的一些事，然后他就这里说到坚持到底。再看第三章十四节，第三章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再看第十章，第十章三十四节，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一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甘心忍受。当一个人郑重自己所听的道理的时候，产生了一种生命的行为跟表现，就是坚忍、坚持跟忍受。这在希伯来书里面作者一直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提出来。换句话说，他不再为他们分析那个理由，他给他们提供一个生命成长跟生命不断地趋向成熟跟不偏离跟不流失的那一种的一个努力的一个目标跟方向。他很积极很正面的去提出这样的一个努力，这样的一个大家应该注意跟小心，并且呢要非常非常的这个关注的，就是郑重所听的道。各位弟兄姐妹，郑重所听的道不单只是我们每一个星期在敬拜当中所学习所听的道，我们还要不断地来对我们的整个信仰，特别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道理，我们要不断地来学习耶稣基督福音的道理。我过去讲过很多次，在一般教会的教导里面给人一个印象是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或者是刚要洗礼的，那么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就不需要再听所谓基督福音的道理，这个叫做基本要道初级班而已。很可惜这样的一个了解使到我们呢，在面对那种冲击跟考验的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直接从耶稣基督本身来去得到那一种的力量基础跟智慧来去面对。希伯来书的作者，希伯来书整本书就是讲来讲去再一次讲耶稣基督福音的道理。所以在这里开始提醒我们，纠正我们一个想法跟纠正我们一个习惯性的思维，福音或者福音主日是为非信徒而设的，单单只是为还没有信主的。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我们不需要再读福音，我们再听一些其他的道理。这样的一个分法使到我们跟希伯来书作者或者希伯来书所说的这个情况 刚好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所以接下来作者呢，他要帮助他的对象，帮助希伯来书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去面对跟去避免这个流失的这个问题。他跟他们讲耶稣，重新讲耶稣，再一次不断地讲耶稣。他还提醒他们说，在第六章，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卸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所以我们都需要继续不断的在基督的道理的这个本身来进入更深入，而这个更深入不是指在思想上去学习一些很复杂很难想得通很深奥不能够明白的，不是，这绝对不是圣经所说的，也不是新约的圣经所说的，乃是学关于耶稣基督本身这样一位丰盛丰富身上带着多重身份多重意义的这样的一位，而更重要的是他跟我们有什么关联。而这一些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些事，很可惜在我们一般保守传统的神学院里面所用的这个神学系统的教科书的里面所谓基督论 Christology 就在谈这一些，但是谈的时候只不过是把它当成一大堆的资料跟知识来谈，这是在我们传统保守一般神学院所用的教科书里面。所以呢每次讲到基督论，大家先哦，这是一个神学理论，然后神学理论呢哦，是神学理论，现在比较重要的是一些实际生活教导。各位弟兄姐妹，这个问题不是圣经所带来的，是我们教会的传统在这个历史的进展过程里面人所产生的一个很可惜的一个误解跟一个这个误会。当你来到几个很出名的很重要的几个归正传统里面的神学家，加尔文、卡巴、 T.F. Torrens 这三位的时候，你发现到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当他们讲到基督，他们论到基督的时候，他们不是在系统性的给你一大堆关于基督的一些资料，他是君王，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人子，然后呢一样一样的呢给你一大堆的经文，然后呢就是这样子完了。对，这样的基督论是很沉闷的，这样的基督论其实也真的是没什么用的，就是一大堆的资料。不过圣经新约的圣经，保罗的书信，四本福音书，新约二十七卷书卷，每一卷呢都在谈基督，每一卷都在讲基督是谁。你也发现到说我们的希伯来书讲的特别多，所以因此当我跟同工讲说我要在这一堂讲希伯来书的时候，他们的脸呢立刻有一个表情说，牧师会不会太深了一点？是，希伯来书就是给人一种深奥，给人一种呢真的是好像没有办法很容易去明白。为什么？因为他讲太多关于基督自己本身的事，而当他讲到基督自己本身的时候，就出现了许许多多只论到基督他本身的，这使到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说这一切的这一切到底什么意义。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这一切是没有意义，这些只是我们所以为的神学资料的话，为什么会出现在希伯来书的书信里面？我想问题不在他， 问题在我们这边，因为我们不是当时的读者，我们是非犹太人，我们是2000年以后带着许多这2000年后许多的那一种文化熏陶思想，各种不同的价值观，而这一种的文化熏陶思想价值观没有一个是跟上帝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不知不觉，圣经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外星人，或者说我们对圣经来说，我们是外星人，就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当然呢，我们就觉得呢有一个很大的隔阂，但是这个是可以处理的。如果我们愿意去了解，愿意去一步一步的来倾听他所说的，我们就越来越看到原来如此，原来耶稣基督你是这么一位。而当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跟他的生命愿意挂钩。所以让我们耐心来透过希伯来书来认识这样一位耶稣。我希望你带朋友来，不要以为希伯来书这么深，非信徒听不懂的，只是你听得懂而已，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有时候你听不懂，反而呢非信徒听得懂，因为你有很多一些固定的观念，反而你听不懂我讲的。你的朋友呢从来没有任何一些预先有的一些观念，反而他有时候能够听懂讲台上讲的。希伯来书讲耶稣，讲耶稣什么？我们接下来要念两段相当长的这个圣经，这两段圣经就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上文跟下文。我要给你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只讲这些事，跟是原来是这样讲基督呢，来处理这个流逝的问题。首先我们看回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过的那段经文，第一章第五节开始，我用比较快一点的速度来念。第一章第五节，所有的天使曾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那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个讲到耶稣是父跟子的问题。第六，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这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些事情。第十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地都是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要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就是说提到耶稣基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坐在上帝的右边统管一切。你看这些事，我们说这些是神学知识，这些只是一些资料，这些是提到至少这里有四方面关于耶稣本身身上的一些事，但是他没有进一步的解释，没有把它牵引到跟我们之间的那个关系，因为呢他的读者能够明白。那接着呢他就讲了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所以他说所以，你看这个所以跟上面这一段呢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上面的这一些关于基督的事情的这些道理，也不单只是道理，是事实，要郑重所听见的，要真的去把它听明白，并且呢要全神贯注的，而且还要听懂了之后要坚持要持守，不然的话流逝就会发生。那当他提到流逝会发生这个事实的时候，他接着下来又在讲回基督的事情。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 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第八节，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就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此味。原来那为万有所属为万有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这里讲到主耶稣，同样同时是尊贵，但是又是受苦受难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十五节，第二章十五节，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就拔天使，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叫自己既然被试探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第三章，同盟天召圣洁的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你看到吗？这里就是他所说的所要郑重持守跟去听的所谓道，关于耶稣，是这一些事，是这一些我们第一次读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我过去曾经讲过，在只有在基督教会才有这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反常的现象。你看到近年来佛教在我们的这个国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那一种的这个追求跟要去了解，你每一次注意看他们挂布条的时候，佛学班什么什么什么，几点钟到几点钟，你从来没有看到教会可以挂布条神学班是几点钟到几点半。你只要挂一个布条神学班，多数就没人来了。你一定要挂一些如何得胜的生命，如何啊，如何胜过试探。各位，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佛教徒信佛教，研究佛学，懂佛学。基督徒信耶稣，不要神学。到底什么是神学？我承认，在过去的1900多年，当然不是整个1900多年，大多数在这段期间里面，神学真的是在教会里面搞到玄之又玄，跟莫名其妙。以至于我们不谈神学，甚至有些教会是反神学，跟不送这个弟兄姐妹呢去神学院受救了。在英文 seminary 跟 cemetery 呢只是差一点点而已，所以进了神学院等于就是进了坟墓。这个呢还跟宋尚杰有关联，这是很可惜的，但是这也是一个事实。神学院曾经真的是变成坟墓，不过我们不能够单单停顿在历史的某一个时刻的问题，而没有看到事情的真相跟它的原本的原相。我们每一次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帮助他的弟兄姐妹避免流失，他不是在谈如何避免，他在谈耶稣。一下子讲到耶稣是大祭司，一下子讲到耶稣比摩西更好，在处理上帝家里的事，一下子讲到耶稣呢是那一个掌管将来世界的，一下子讲到呢耶稣呢竟然虽然是贵为上帝自己圣洁无瑕疵，不过却又取了我们有罪性的
这个人性担在他的身上。为什么他讲这些？为什么他讲这些基督的事情？这些让人不能够一下子就明白的事情。但是各位，他知道，除非有一天，除非我们因做这些事，因做基督是谁，因为基督身上的这些事，我们看到他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愿意紧紧地抱住基督，紧紧地持守着这一位，知道说你就是这么一位，原来跟我脱离不了关系，而愿意的在种种的那一种冲击打击底下去坚持，去坚忍，而不随波逐流。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整个生活的环境没有一个地方，
没有一个角落，没有一个
时刻是迎合上帝，是欢迎上帝的，没有。如果教会不传讲耶稣基督的话，在地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种传说，没有一种的学说，没有一种的思维，没有一种的影像是欢迎上帝的，这个是事实。我们今天都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面底下，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这样反对上帝？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去抗拒上帝？为什么抗拒上帝本身，拒绝上帝本身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不信上帝是理所当然的？你问你自己，为什么？你能不能给我100%的一个理由，说服我不信上帝是最好的，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都不是因为说服自己不信上帝是理所当然的而不信上帝，而当我们要信上帝，我们却要人说服我们，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想一想的事情。我刚才所提到的归正，其中那三位伟大的神学家，其中一个 T.F. Lawrence， 他是苏格兰的一个神学家，去年12月2号2:45凌晨的时候去世，高龄94岁。他好几次接受访问的时候，每次人家问他说，为什么你信耶稣，他问说，为什么不信耶稣？他说，信耶稣是最自然的事情。当然他讲这样的话的背后，是因为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是谁，深深的已经烙在跟他的生命，跟他看到完全是不可能分开。这也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希望他的读者能够对基督来到这样的一个境界，跟基督的关系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深的心里面也希望，在我接下来的服事的里面，能够不断的在传讲基督，不断的在帮助弟兄姐妹真正的认识这样的一位奇妙的基督是谁。不要把基督当作只是一个上天堂的工具，我信基督我可以不下地狱，这是在玩弄基督。要真正实实的把基督当作就是一位，这一位呢高过我们，这一位呢又跟我们一样，又呢为我们低低在下的，这样一位很特殊很尊贵，值得我敬仰，打从呢我用我的生命去敬拜的，我要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位。教会在地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跟责任，用尽一切的来力、财力、精力、物力，使到人跟基督到这样的一个关系跟境界。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做了，也因为他做了，历世历代以来这本书造就感动激动了，跟使到人跟基督的生命能够进入一种非常深厚那种紧紧的那种的扣在一起的作用。让我们来借着他来站着学习，让我们在明年我们跟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比今年更加的这个长进。我再说， 不要以为讲耶稣只是讲给非信徒听的，我们都需要不断地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只有这位耶稣基督一直不断地让我们感到惊讶，感到惊叹，感到不可思议，感到怎么会是如此，怎能如此，竟然是这样，在我们的生命里程的里面，一直不断地被上帝自己，被基督自己一直不断地叫我们感到惊叹惊讶。而还要学玛利亚把这一切不断地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使我们被基督自己本身这样一个特别跟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生命呢，不断地去带动，去引导，去牵动我们这样的生命。我想我们不断地努力在这个向的一个方向里面努力，恐怕我们可以离开所谓流逝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可以远一点。这里不是一个如何解决的问题，这里是一个呢，我们当如何，我们当怎么做，那本来我们当怎么做的。我们整天去谈如何避免婚姻触礁，如何避免感情出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天天怎么样跟人维持关系，那是没有用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是在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不断去认识耶稣，怎么不断的深化跟耶稣之间的那个关系。而要达到这一个，没有别的，他在不断的再讲耶稣，再讲耶稣自己的事。请大家也在祷告当中来纪念，让喜年堂可以不断的讲耶稣，传讲耶稣，把耶稣的丰盛，把耶稣基督讲的精彩能够呢传达出去。不是我们把耶稣讲的精彩，是这样一位精彩的耶稣，我们能够呢把它传达的出去。也让我们不断的一起在这里呢来学习。我想我们不需要去解析为什么会流失，我们只要知道我们怎么继续走下去，就不断的定睛在上帝自己的身上，当主自己的手牵引着我们，这本身已经是一个最佳的最正确的一个解决之道。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承认背逆你，背叛你，不信你，拒绝你，是我们这里的本相。然而你还是主动来到我们的当中，甚至以你自己的爱子成肉身，能够向我们展示，能够向我们说话，能够向我们讲解，也用我们人的语言能够听得懂，能够明白的样式，还甚至进入我们人的状况，那种败坏的状况，却为我们走出一条又新又活，胜过一切的腐败，胜过一切人性的黑暗，并且为我们带来光辉。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来寻找我们，谢谢你不断地在我们的门口外呼唤敲门。我们愿你打开心门，我们愿意不断地向你敞开，我们不断地愿意让你光照，特别是你自己的爱子的一切的丰盛柔美，更愿这一切长存在我们的心中，使得我们随时随地用温柔，用各种的智慧向我们旁边的人来传说。求你恩待我们，求你我们使我们得到这上好的福分。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